罗马书系列讲到78，神若帮助我们。罗马书8:31，维保罗牧师，2014年6月15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7月29日。早上好，请大家翻开圣经，翻到罗马书8。今天我们只看一节经文，虽然只有一节，却为整章奠定了基调。说实话，我也许会一直停留在罗马书8，直到我讲到生涯结束。这不是最好的吗？真的是最好的。不是说别的章节不好，我只是想说这章特别好。我们来看罗马书8:31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天上的父，我们祈求你，当我们思想这节经文前后的话语，这整封精彩的书信时，愿我们开始领悟这句话的深意，天地的造物主，神，竟然是为我们的人。求你帮助我们，父啊，让我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这对我们的心灵应当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站在超市结账队伍里，收银员女士很礼貌地问我最近怎么样。我稍作停顿，告诉她我感觉感冒了，昨晚没睡好。帮我装袋的男士也问了同样的问题。于是我开始思考自己生活中的种种，告诉她我的身体状况和紧张的行程安排，这对康复不太有利。他们似乎并不怎么关心，我理解也接受。但是我发现这个简单的你怎么样的问题，如果你停下来认真想一想，其实会让你陷入深思。我到底怎么样？如果真的全面准确地回答这问题，可能需要一场国情咨文那样的长篇述说。我情绪如何？身体如何？灵命如何？心理状况呢？生活的环境带给我是安慰还是忧虑？这真是个让人感到压力的问题。如果想简单一点，或许可以缩小范围，比如问我某个具体方面如何。我带孩子的运动队，有人会问队伍怎么样，这就简单多了，不关乎生命、健康、事业和家庭，只是关心一场比赛。当然，如果你看我教练的样子，可能会觉得我对比赛的态度像是生死攸关，尽管我知道其实不是。但就是在这看似假的紧张氛围中，真正的成长发生了。你学会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激情、疲惫、愤怒、挫败、羞辱、自尊和恐惧。而且这种假的比赛氛围给你的感觉，和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挑战时的感觉非常相似。比如裁判的判罚不公和老板的不公平决定，感觉差不多。无论你是作为父亲、妻子、丈夫、雇员、邻居，这些真实的生活角色中，感受是一样的。其中一个是真实的，一个是假的，但感受却是相同的。据说托马斯·杰斐逊曾说过，通过一小时的游戏，你可以更了解一个人，胜过一年闲聊。我深信不疑。有些年轻姑娘会来问我关于某个男孩的事，他们想结婚，我就告诉他们，先看看他们打篮球时的样子，看看他们在那个环境中如何表现，然后告诉我你们是否还愿意继续这段关系。我希望教练们能看到自己的真正价值，这是真正塑造品格的地方。在假的环境里锻炼，你观察球员，思考他们如果这样为人处事，做父亲、丈夫、员工会怎样。我们必须在这个环境里训练他们，为真正的生活环境做准备。这是真正的环境，而游戏只是个假象。毕竟比赛结束后，球员们还有父母、家庭、饭菜、健康和朋友。比赛本身没有真正的重大意义，每一个环节都只是教学，你不是为生命而战，只是为胜利而战。输了也没关系，还有更重要的事。 希望我们都不要陷入1981年奥斯卡获奖电影《烈火战车》中的陷阱。电影中，哈罗德·艾布拉姆斯和他的教练萨姆·穆桑比尼在1924年奥运会前的房间里对话。哈罗德是牛津的犹太跑步运动员，因为聘请专业教练而成为局外人。萨姆是个严肃认真的教练，给他按摩准备比赛。电影中有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，他说，一小时后我将再次站在跑道上，望着那条4英尺宽的跑道，孤独地用10秒钟的时间来证明我的存在。但我会做到吗？虽然只是电影台词，但这道出了我们对生命的态度。也许我们不求证明存在的价值，但求在生命中找到满足感，寻找意义、安慰和方向。这都很难捉摸，取决于问题的性质。那场比赛，哈罗德赢了。但如果输了呢？即使给他时间平复情绪，他会为自己的存在毫无价值而悲叹吗？会觉得自己毫无意义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盼望吗？会不会悲惨地度过余生，像个失败者和被排斥者？那么你怎么样？我们说了比赛、电影，这些都是或多或少的假象或虚构，虽然这部电影是基于事实的。但现实生活呢？不是比赛，也不是电影，是真实的人生在继续。使徒保罗写信给活在敌对基督信仰环境中的真实人们，他们面临着为信仰付出极大代价的威胁。几节经文后，他称他们是被牵去宰杀的羊群。这不是基督徒轻松的处境。如果你问他们过得怎么样，他们不会只是自动乐观的回答。保罗用一句简单的反问，几乎涵盖了整个人人生的戏剧与困境，紧接着提出一系列7个问题。朋友们，这个问题是终极背景，是不可或缺的基础，支撑着人心灵的结构。这个大问题是，当收银员问我你怎么样，我把今天的经历推到顶峰或深渊时，我可以对他说，神若帮助我，谁能抵挡我呢？下次去超市，我也试试这么回答。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但你要知道，神帮助我们并不是这连串问题里的第一个问题，它是开头的那个，为后续问题设定了前提。朋友们，这桌席已摆好，有盘子、碗、刀叉和美食，是神在我们敌人面前预备的宴席。我们的头被膏油浇灌，杯中满溢。这是羔羊的婚宴，而宴席上的菜肴就是基督自己。所以，第一个问题不是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，而是，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这是我们可以确定，剩下那些强大、安慰、肯定的问题，都是针对我们个人的关键问题。这桌饭是为你摆的，是为我摆的。查尔斯·哈顿的一本特别提到了奥古斯丁对这节经文的见解。当看到哈顿和奥古斯丁同题时，最好仔细读一读。他首先问道，神怎样为我们呢？奥古斯丁在这节经文前的注释中美丽地总结了，神帮助我们是基于本章之前的4个事实，神帮助我们，因为他预定了我们，神帮助我们，因为他呼召了我们，神帮助我们，因为他称义了我们，神帮助我们，因为他实际上已经荣耀了我们，未来必然如此。对于神的子民来说，这是4个非常深刻的思考主题。简单说说，我们上次也提过，基督徒能分享基督丰富的祝福，这让我们知道桌席已经为我们摆好。这里有个条件句，如果神帮助我们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自动状态。他说，如果神帮助我们，我怎么知道我被包括在内？我怎么知道这个条件对我来说已经成立？这正是我们回头去看的内容。 为了使这段经文成为它本该成为的筵席，不仅是这节经文，而是整章的内容。我们需要知道，基督徒得以享受基督丰盛的恩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始于神在永恒中预定我们的心意。使徒在这里想给我们一种有福的胜利保证。你看，这不是因为我聪明，因为我做了正确的决定，或因为我有良好的品行、道德或意志力而得救。我们不是因为智慧、选择或理智的辩论才成为基督里的。朋友们，神不会把他所爱的子民置于薄冰之上。他说，我给你准备了极美的天国，但我希望你能成功到达那里。哪位父母会这样对待他们所爱的孩子？我知道你面对死亡，你所处的环境充满危险，你可能会成功，也可能失败。但这不是有爱之父母的做法。他们会紧紧拉着你的手，带你离开危险，带你去他们想要你去的地方。这完全是神凭自己预定的命令，带领我们这颗本不愿顺服的心。他不仅呼召我们，还赐给我们耳朵去听，正如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随我。神从永恒以前就认识他的人，他以有效的呼召呼召他们，就如圣经中说的，利底亚的心被打开了。希腊文的打开一词，意思是开门。神不是用哄骗，而是直接进入他的心，开启他的心门，使他不仅有能力，而且愿意看见、听见、相信并跟随基督。我们知道，这筵席是为我们预备的，因为我们信了那些我们原本绝不会相信的事，并且努力按此行。这是极其独特的事情。我们往往低估了一个生于最终的人，要说是的，跟随基督所需的工作量。神从永远认识我们，他有效地呼召他的子民，并称他们为义。我们在前文已看见，他使他们因信称义，不靠自己义，而是靠在基督里所成就的义。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九节写的，这义是神因信心所赐的，是基督的义，白白赐给我们的。所以神拣选我们，呼召我们，使我们称义，这一切都是天上确凿不变的事实，以至于那些在基督里得救的人所要得的最终荣耀，已经如同现今就已实现我们已经的荣耀。因此带着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的心情，我们明白了后续问题所依托的基础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确实包括在之前所讲的这些应许中，那么我们对这些是说什么呢？接下来就是，如果神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我的经历告诉我，似乎有很多力量在反对我。这不也是你的经历吗？经文不也提醒我们，信徒会因为基督受到辱骂、逼迫、诽谤吗？经文不也说过，只有经历大灾难，我们才能进入天国吗？经文不也提醒我们，我们的身体终将衰败吗？看似如此多的敌人，我确实存在于此事中。但我的经验不是误导，圣经也承认这一点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敌人众多，有撒旦、谎言和黑暗的源头，有世界带着种种哲学信念，假装是理性思考，还有我们的肉体不断拉扯着我们走向腐朽。敌人无处不在，在这世上你无法逃避。如果只凭经验，我会说敌人太多，似乎已经占上风。我常常思考，早期教会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压迫之下，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政权，当时的犹太宗教环境也充满黑暗和谎言。我想象他们收到使徒约翰的书信，告诉他们耶稣是地上万王之王时的心情。我会想，或许他在天上做王，但你看过地上的状况吗？你见过君王吗？你真的相信 耶稣现在掌权吗？因为我看着不太像。但耶稣确实在掌权，他不是如许多教会里的人所想，那种不在场的主，他是王，而且是实际掌权的王。让我更深入讲，因为这也是本章要展开的。他掌管一切事件，同时守护并坚固我们的心。本章后面会提到危险、刀剑、赤身裸露等等。如果只看事件表面，我们就错过了主透过这些事件保守我们心灵的真正意义。主既掌管事件，也在经历中保护并加力量给我们。这里举两段经文，以赛亚书40章20节和23节说，神坐在地球的圆圈之上，其居民如蝗虫一般，神如同拉开帷幕，铺开帐篷居住，使君王归于虚无，使地上的执政者如同虚空。无论是恶劣的统治者、疾病、工作难题，主都在地球之上掌权，一切反对的势力如同蝗虫一般微不足道，神如打开一幕幕帷幕，轻松掌控，宛如玩具一般。有人可能说，牧师，你说的对，神在掌控世界，但我恐怕没有力量忍受，尤其神似乎迟迟未拯救我脱离困境。我同意，从神学角度看，神掌管万事无疑，没有一根头发落地不在他旨意之中。麻雀掉落也不出乎神的计划。万事无论大小都在神的掌控之下。你或许理论上同意，但面对艰难时刻，你会怀疑自己是否撑得住。但神的能力不仅仅是掌控事件，他更是在我们里面工作，使一切都为我们的益处。以赛亚书41章10节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。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我不知道你怎样，但有时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坚持下去。答案是，你自己没有力量，但神会扶持你，带你走过难关。你或许觉得自己要跌倒，神却会牵着你的手。这就像我小时候带孩子散步，你拉着他们小小的手，他们跌倒时不会摔得太重，因为你牵着他们。神也是如此。他不仅掌控前方的路，他也帮我们清理路上的障碍，把路修平，剪掉低垂的树枝，让我们安全的同行。你看，神掌管着一切事件，他安排好一切，但他不会说，你自己去走这条路吧，我会等你回来。神是牵着我们的手，在任何境遇中加力量扶持我们的。这是神伟大的应许，他为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安排一切，为他们带来益处。这应许更进一步，他保证在任何事件中都保护我们，坚固我们。别忽略了第28节和第31节之间的紧密联系。28节说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为爱神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造就益处。这节和31节本质上讲的是同一件事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这两节经文不仅相邻，而且思想紧密相连。我想挑战大家，领受这样深刻的安慰，可能需要成熟的基督徒心智和思想。正如约翰金多年前所说，那些似乎图谋作恶的人，实际上对神的计划的贡献，不少于那些忠心仆人所做的。这话很重，对吗？让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希望你能理解，并挑战自己，将这观点应用到所有我们认为与之争辩的事上。圣经中常常写明神的秘密旨意，先知性的揭示神的大救赎计划。在神的宏大救赎设计中，犹大因其罪恶以及撒旦的恶意计划，对基督的救赎工作并不比最忠心的仆人少贡献。如果神的旨意是借着基督带来救赎， 那么启示录十二章中所说的大红龙和他的地狱军队，虽然试图阻挠这救恩的实现，不仅未能阻止这宏伟计划，反而在他们的罪恶行为中成为这计划的帮助。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主权啊！本章后面我们还会看到，保罗说他对生命和死亡都不忧虑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说，这一切都是你们的，为你们预备的。你知道他把什么包括在内吗？死亡。我们或许会说，等等，这可是我要躲避的坏事啊。但作为基督徒，保罗想要揭示给我们的是，我们必须彻底调整我们的思想，承认神在万事中的主权，以及神在我们心中的主权。正是这极其智慧、公义、深不可测的能力，伴随着神若帮助我们这句话，我们会发现这句话的含义比最初想象的更深远。保罗将在接下来的经文中，在这基础上继续展开讲论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，在我们继续研读这章节时，求你拓展我们的心思和灵魂，使我们能深刻领会永生神的大能，以及你对我们父亲般的慈爱。正如下一节经文所说，你没有留下自己的独生子，而是将他赐给我们。真是奇妙，我们从这样一段神学深度极深的经文，转到如此充满爱意的经文，告诉我们天上的父差他的儿子来死，为救赎我们脱离罪与死。求你帮助我们深切明白这切，赞美你的圣名，并以此为生命的准则而活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